是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农历2128年5月4日，公元2001年6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把你声明，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与中国保持经贸联系，不要因为中国人权状况而各自孤立。中国政府将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西藏，承包各项工程，让藏人当公民却不发工资的现象日渐出现。英国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强烈呼吁英国政府取消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邀请。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纳塔尼亚的构建旅程之后，抵达了最后一站立陶宛。本台驻欧洲记者图登古雷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在访问东欧三国的第二站纳塔尼亚时，在首府里加向6000多名信众就如何寻求幸福发表了演讲。在访问纳塔尼亚期间，达赖喇嘛重申寻求西藏自治的立场并非寻求独立，他还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与中国保持经贸联系，不要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做出孤立。他还表示中国必须接受民主政体，与其他国家保持发展步伐。纳塔尼亚总统瓦拉维克·班达拉夫人在他的别墅特别邀请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两人犹如久别重逢的老人进行了密切的长谈。总统表示达赖喇嘛的来访使纳塔尼亚人民感到无比的兴奋与自豪，我曾经历经了44年的流亡生涯，因此非常了解流亡的处境。总统对于西藏人民的现状表示同情。纳塔尼亚是达赖喇嘛访问波兰的海三国第二站的行程，他之前已经到访过爱沙尼亚，最后一站就是正在访问的立陶宛。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为名，将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西藏，承包各项企业工程，并让藏人当公民。但每项工程竣工后，却不给藏人发工资，反而逃之夭夭。有关详细情况，请听迪基美德的报道。
据驻尼泊尔的本台记者私人发来信息，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藏人透露，近来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为名进行移民政策，将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西藏，让他们在西藏当家做主，承包各项企业，并在各地兴起了修路、建房等施工项目。在甘孜地区，他们强迫了当地藏人参加劳动，并宣称每天以10至20元工资做计算。当地藏人为了得到月工资，积极参加施工工作。今年2月，在竣工之际，这些承包施工的中国包工队成员却先后逃到西藏别的地方，没有一个藏人领到1分钱的工资，这给当地藏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位近期流亡藏人还透露，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将大量中国人移民，并让他们承包各项工程计划，让藏人当他们的公民进行发号施令，施工完成后却不发工资。这种严重现象现在已经在西藏各地司空见惯了。中国政府对这些违法行为完全置之不理，其实他们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制定的严打制度。中国政府借用派遣大批党干部建设人员去建设西藏，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等之名，在西藏各地大量移民， 这对西藏特有的宗教文化及传统的民族特征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为此，各地藏人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当地甘孜藏人和中国人之间有时也发生着争执、矛盾和不和。对此，中国政府地方官就对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调解和教育，但从不纠察事情的真正起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英国伦敦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强烈呼吁伦敦国会议员和部分政府官员拒绝驻伦敦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参加庆祝所谓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庆典。据伦敦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透露，中国政府利用驻外大使馆在各国做宣传，邀请政府官员参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庆祝活动，企图迷惑世人。驻英国伦敦中国大使馆本月26日将隆重举行庆典，纪念所谓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并且邀请英国政府官员和国会部分议员参加。伦敦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指出，5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中国政府强加给西藏的这个协议，不仅抹杀了西藏千百年来的主权历史地位，而且协议本身是中国政府武力威胁下的产物，因此是无效的。设立在英国首府伦敦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向英国政府官员和国会提交的呼吁报告中强调，英国历来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为此希望取消中国大使馆的邀请。举行此类的庆祝仪式是中国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特别安排的阴谋。1999年，英国王子查尔斯拒绝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没有参加设宴。伦敦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还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接受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将会证实英国政府在支持中国政府侵占西藏、镇压人民，将西藏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运往中国等一系列践踏、侵犯人权的行为。据悉，英国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以及定居英国的藏人计划将于明天在驻英国伦敦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高为您播送的于大海援助的关于西藏和名誉的民主政策。
我们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呢？最艰难的原则当然是各民族人民的利益，这既包括经济、物质、利益，也包括人权、自由及参政机会的多寡。其次，要遵循民主自觉的原则。许多政治理论家都认为，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是最自然的。列宁在《论民族自觉权利》里指出，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最有利。美国总统威尔逊具有浓厚理想的主义色彩，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提出了民族自觉原则。这一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普遍接受，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非殖民化。直到今天，这一原则仍有其生命力。然而，运用这一原则有一大麻烦， 就是一个地方有时有多的民族混合。最后，中国人民主力量在考虑民族问题时，也要注意寻找对中国的民主化最有利的方案。现在，让我们具体的考察西藏问题。在西藏自治区内，藏人至今占人口的90%以上。在建立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西藏以前实施的是政教合一体制，原来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现在还健在，而且领导着一个流亡政府，实现独立在手续上是十分简单的。藏人在文化与汉人相距甚远，而现在整个中国的人口中占极少数，他们需要中央政府抵御各种特别的考虑，但又难以对中原的政治和抉择发挥什么影响。万一中原再出现集权暴虐的政权，他们还会再次无端遭殃，这是西藏留在中国里对他们不利之处。从实际利益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最近数十几年里，西藏与中原之间来往频仍，尤其是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中共政府至今还在西藏提供大笔经济援助，一下子脱离中国，对西藏也会带来诸多不便。例如，将无法最有效利用中原广大的市场，但是在独立的利与弊之间，西藏人自己的权衡自然是最真实的。西藏独立对汉人却有一些不利之处，比如说西藏的幅员辽阔，如留在中国对中原的众多人口来讲，也许是将来理想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仅以生存空间或经济资源作为不准西藏独立的理由，我们又如何谴责日本人发动侵略中国战争？少数民族地区脱离中国与许多汉人的大一统观念相冲突，在一些人的心目里，丢失土地对不起流血流汗创下来家业的祖宗，也无法见谅于子孙后代，这种观念已经陈旧过时。在当今世界里，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本钱不是疆域的大小，而是国民的素质和创造力。强扭的瓜不甜，不愿藏人的意愿一定把西藏留在中国里，对中国的强大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因此我认为，将来西藏自治的程度应由那里的居民包括汉人决定。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数是希望独立，中国的民主政权应当同意。从名誉的角度看，现在就确定下允许西藏自治的原则大有好处。众所周知，藏人中有很多是坚决主张西藏独立的，即使在中共的屠刀下，他们仍然时常发出藏独的呼吁。一旦中国建立了民主政府，藏人的独立呼声定将震天叫响。如果那时民主政府仍没有做出允许自治的承诺这思想准备，政府与藏人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